朋友们好。有人问呢，如何才能从头开始按顺序听到我播讲的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的著作《千古奇文千字文》？下面呢，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最方便的方法。首先呢，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并下载一个叫做喜马拉雅的 APP， 在手机上安装并打开这个软件之后，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搜索框，输入李欢读书四个字进行搜索，注意是木子李，欢乐的欢，这样就可以找到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的音频。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听到更新的内容，就点一下关注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更新的提示。请继续收听《千古奇文千字文》，作者周汝昌，由李欢播讲。盖此身发四大五常，宫闱居养岂敢毁伤？女慕贞洁，男效才良，知过必改，德能莫忘。枉谈彼短，米事己长。信实可复，气欲难量。莫悲思悴，失赞高扬。从盖此身发四大五常，直到失赞高扬为止，这一段落转为写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、质量、作风，都应该是怎样的呢？千字文撰者为我们定下了这几条基本准则。女慕贞洁不必多讲，男效才良却可以多说几句。这里的才，不是狭义的文学艺术的才华、才情等等意义，而是一个人的天赋、智慧、特长，所谓才干事业。译成白话就是，作为一个男人、丈夫、汉子，要有一点本领。良是质量、作为、性情的事情，总之要向善，而除恶是其精神之所在。后面一连串四句都是千字文的精华，每句都是应当遵循的格言或座右铭。比较好懂的，如枉谈彼短，米事己长，乍一听容易理解为这是做人处事的世故圆滑作风，是一种庸俗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。可是稍微深思一下就能明白，这两句话的价值并不在于此。它的真正教训是说，你不要老是看到别人的短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人家的长处就会被你忽略埋没而不知吸取了。枉、米都是物莫不可之意，所以读古人之文要善于体会涵涌。信实可复，气欲难量。信是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，信用、信义是常用的词语。一个人的言论、意见、契约、行动、责任、义务等等，都要有承担、核证、考验的责任，这就是负的意思。因此你就可以把信字理解为做人真诚的代名词。下面什么叫气欲难量呢？就是作为一个人，好比一个盛东西的容器，要有含量
不可狭隘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做人应当有容为大。这个容又可以简明地理解为去私为公。我这样简单一讲，大约就是最省事避免繁琐的办法吧。墨悲思悴，诗赞羔羊。讲这两句，首先要辨明智勇最初的原文。按照今天流传的智勇手记本写作墨悲思悴，分明没有疑义。而后来的也被称为智勇本的，却将思悴的悴字都改成了染字。这个问题需要研讨解说一下，但是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很不简单。第一，智勇最初手书的墨迹是左边是三点水，右边上面是一个九字，下面是一个十字。这种写法本来就是写士族的族字的书法。第二，有人不同意上九下十的族字就是士族的族字的书法，认为那是染字缺了一撇一捺，于是就找来墨子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的染字，把智勇的翠字改成了染字。第三，其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一般人不知道翠字本来也有染字的意义。由此三层缘故，所以千字文的通行本当然就以私染为正确了。殊不知若是本为染字，那么智勇禅师哪里有省下一撇一捺而写成翠字之理呢？本人认为智勇禅师本来所写的是翠字，与染字的改本并不一致。在此顺便让我说一段与此颇有关系的小典故。我们中华古代先人认为地上的山川都有神灵，而这神灵又都是女性，如著名的洛神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然而大家可能并没有想到，我们文房四宝中的砚台也有神，也是女性，她的名字叫翠妃。这可有趣极了，原来翠字的本意是炼铁成钢，做成宝剑，当火候尚未退去的时候，要放在冷水中猛然一战，如此退热的手法就叫做翠。翠后的钢质才最为锋利，这与我们的书法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关系。古人以毛笔入砚时蘸墨这一动作，就如同铸剑已成然后淬火一样，所以砚神淬飞管的就是这一道手续。这充分说明古代的书法讲究把毛笔的剑毫完全比作锋利的宝剑。凡是学书法的人务必细细体会此意。而有些学书法的人坚持说羊毫笔比狼毫笔更好，他们应当好好想一想那个翠字的意义。我引这一段典故的目的就在说明智勇禅师原来根据的就是个翠字，翠有染的意思，这是书法家的妙地。拙见如此，供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作为参考。